118页第九章，一位心理学家与赛斯谈存在，又一次出题。有天，当我们仍大半沉浸在测验中时，我看到联合报上的一篇文章，实在令我惊奇。尤金伯纳博士，那时在北卡洛莱纳州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公开声明他赞成灵体投射 Astral Projection。 他说他曾把意识投射出身体，没有牵涉到幻觉。文中并谈到他在超心理学范围内的学术研究的细节，想到一位心理学家肯做他自己投射实验，实在使我兴奋。我写信给他，我们通信了一阵子，然后在1966年11月，金和他的太太来访，我们如水乳交融。他从未令我感觉到我必须证实什么，实际上他是相当的诡计多端，因为他想要证明赛斯克的可靠性以满足他自己。有一天晚上，我们有一节迷人的赛斯课，持续了几个钟头，一直到他完了，我才明白他想干什么，那才是个好心理学家。金曾以我猜你可称之为专业性的哲学术语去问赛斯，常常提到神秘的东方理论，我对那是一窍不通的。金有从英国里兹大学得到的实验心理学博士的学位，在剑桥教过书，他对东方哲学和宗教也知之甚深。然而赛斯不仅接受他的挑战，并且还风度优雅，带着幽默感的以我仍不了解的某种方法，以金自己的用语和术语，在金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了他。这一课长达14页打字纸，如此的一气呵成，很难摘录，必须包括相当多的背景资料，此地是其后半部的一部分。先前赛斯和金曾讨论过实相，金评论说存在是一种可爱的大大玩笑，赛斯回答道不是玩笑，它是使得整体 the whole 知道他自己的方法。现在赛斯说这玩笑是非常中肯的，如果你彻悟你的物质世界是个幻觉，你就不会惊艳到感官资料。我不能惊艳一个我为自己创造的幻觉吗？你能惊艳的幻觉，但当你把幻觉当作幻觉来体验，就不会再体验到它，你跑到自己前头去了。但无处可去啊，金说，你并不知道它，你思考它，你不会在你现在在的地方。还有可在的地方吗？没有，也有，赛斯说，能在任何不是幻觉的别的地方吗？我对你说，有的。我怎知其差别呢？除了我自己心中的创造，还有别的方法来区分真实与幻觉吗？现在你并不知道，当达到了那一点，如果你喜欢，你将能惊艳任何的真实幻觉如你所愿，但那经验这些真实幻觉的自己将知道他自己为真实，他无处可去，因为他是唯一的真实，而会创造他自己的环境。但那是对此时此地的我的一个讨论。以你的说法，赛斯说，也是你的。以你的说法，赛斯重复，也是你的。那么仔细地看看最后一个声明，我们绕了整整一圈，我与我所创造的实相为一体，无处可去。金说，你一定仍能体验这些个幻觉的任何一个，明白他们是虚幻的，完全明白他们的性质，而仍知道基本的实相是你自己，无处可去，因为你就是那地方和所有的地方，以那种术语来说。但那玩笑是中肯的，今晚我所说的最要紧的事就是那玩笑是中肯的，你必得有足够的自由去探索在你自己系统内的每一件生物的性质和经验，明知道它就是你自己，然后再离开你的系统，这些一定要是直接的经验。但我不能离开这系统，因为我同时在所有的系统内，我是就你的肉体来说的，但甚至在那种情形下， 你仍在与其他的系统交往。我没有选择，我以连续的说法只是为了解释，当你完全沉浸于某一系统中，好似没有别的系统存在时，首先必须有一段时间，然后它过去了。通常价值完成 value fulfillment 就是这样完成的。这并不表示你不是同时在与其他的系统交往，这幻觉必须被彻底探索。它却没有深度，金插嘴道，我们创造那深度。对了，在如此做时就已做完了探索，没有东西可供探索了。探索是必须的，有些游戏是必要而且永远中肯的。目的是否在此游戏，而非创造或探索呢？那样说来，你自己就是那游戏，怎么说都是。你在创造你自己的限度，赛斯说。真的有多余一个的观点吗？有的，你不承认变化多端的存在。我愿意承认那同一物的多样幻象形式，即你和我全是一个。不能自我出卖，赛斯说。对的，也不能出卖别人，但自我出卖的概念能导致曲解，但这些曲解是湿婆 Shiva 玩的游戏的一部分。我情愿叫它是爱的努力，金说。当然，想想那湿婆站在压扁了的婴儿身上的古典雕像，一个对悲剧幻象的爱的参与，即使是在自我期望的幻觉中，你试着为你自己删减许多台阶，但没有台阶这回事，有吗？对你来说有台阶，他们不是幻觉吗？他们确实是幻觉，塞斯说。如果他们是我在自己的道路上创造的人工阻碍物，我一定能把他们挪开。理论上的确是如此，实际上你应当小心站稳脚步。是的，那即悉达多 Siddhartha， 释迦牟尼佛为进犯太子时之名，译著的评论，这些是我们让他们安息了的柔弱孩子，虽然他们是字不明，我们也必须哀悼他们。即使他们是牛粪，我们也必须为他们感伤，塞斯达。我们必须爱他们，因为他们即我们自己。你不能做得更少，你也不能做得更多，塞斯说。那样做就是睁开一只眼，看到只有一小步可跨。你在耍把戏，塞斯警告道。当然了，你也是的。我们说湿婆是在做游戏，谁又是湿婆？除了你自己，你的确是在跟你自己玩游戏，但那是无关的，可能是无关的。你最好前进的玩，对什么前进？对自己前进。好吧，我们并非在说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有一种神圣的不敬和一种轻浮的不敬。你在玩游戏，他们两者为一，但你最好确定你彻底了解这个。伯纳先生很好心地写了封信给这本书的发行人，给予他对此刻第303节的意见。尚不止于此，他让我用他的真名而不躲在假名后面。在信中他说，在赛斯课中我选择的话题很显然地对赛斯来说尚有兴趣，我则有相当的兴趣，而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那些主题在当时对真来说有大半是陌生的领域。我选择在一种很成熟的层面来追究这些主题，至少我觉得那会使真极不可能愚弄我，用他自己的知识和精神架构来取代赛斯的，即使他只是潜意识的在做。我能给你关于那晚的最好的总结性的描述是，对我而言是与一个人格或智灵或不管叫他做什么的很愉快的对话。他的机智、智慧和知识的库藏远超过我自己的。无论如何，用一个西方科学传统下的心理学家所能懂的语句来说，我不相信真、罗伯兹和赛斯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人格或同一人格的不同面。除了赛斯课外，罗、我和伯纳夫妇谈出体也谈得兴味淋漓。在他们来访后不久，我的书《如何发展你的 ESP 能力》 终于在书店里摆出来了。我开始收到一些信件，虽然并非蜂拥而至，这些早期的信件之一引起了在一次赛斯课中我下一次的出题。在1967年5月3日，培和比尔·加拉格在我们定期的周一晚的赛斯课时不约而至。当我们坐着闲聊时，我告诉他们我刚接到的一封信使我觉得好玩，同时又有些愤怒。我说是封挂号信，我得签名才拿得到，你们作何感想？是由加州某地的弟兄俩寄来的，他们想要知道赛斯能告诉他们关于他们自己什么事。培问你要不要回信呢？我将写一封短笺对他们的感兴趣致谢之类，随便赛斯要做什么，我怀疑他会做任何事。但是就像当我们想猜测赛斯的做法时常会遇到的，我真的是猜错了。不久就开始我们的第339课，我几乎立即离开了我的身体。虽然我并没有怎么感觉到我在这样做，我只是发现自己在半空中飞，向下看到某一个区域，显然是南加州的某处。在我们的客厅里，赛斯正在描写我看到什么东西，但我只是远远地知觉到他的声音。对我来说，听起来远比一个非常差的长途电话还要不清楚得多。我不知道如何告诉罗我已出了体，因为赛斯仍如平常一般的继续。我知道我的身体在赛斯说话时是活生生的。我有一次自己笑了，想着我必须给他拍个电报，同时我浮在空中，浮得相当高，向下看赛斯所描写的地方。我能四处移动，改变我的位置，以看得更清楚，但我与坐在客厅里的身体毫无联系。赛斯在说，现在这兄弟俩有一个小院，长着柠檬，一座粉红色的洋灰房子，后边有两间卧室，不是个新房子。他们在厨房里玩零硬盘，他们房子靠近街廓的右转角，但不在转角处，他们离水不远，有一片长草，有些木柱和铁丝网。此时因为这明确的资料，罗开始奇怪是否牵涉了出题。他问你现在是否在当地，到某个程度有沙丘之类的东西。等一下，我改变了位置，现在我正面对着这房子，因为我改变了位置，方向也有些改变。在我右边，现在有一个像车房似的构造物，在它后面有其他的构造物导向水，再过去有沙丘和沙滩，潮水涨了。现在我正在改变我在空中的位置，就我所能了解的，是我在当地，而非赛斯。是什么时候了？罗问。在埃尔莫拉已过9点，黄昏时分，有相当细的木柱，不是圆的，顶端是长方形，明白吗？差不多到臀部的高度。赛斯向罗做手势，表示木柱的形状和大小。同时，我浮在它们上面，我感到困惑，因为我不明白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也对他们长方形的顶端感到不解。然后左方是像个海湾，陆地是像这样，你明白，不是直的，这儿陆地弯起来又突出去。此地赛斯又大做手势来表明海岸的形状，他又说这家有一个很强的外国关联，虽然他们的姓不特别像是外国姓，又谈到一些这家的历史和成员。罗把这一刻复印一份给那兄弟俩，他们寄回一卷录音带，评估那资料。后来他们签了一篇声明，存在我们的档案里。赛斯对他们房子的资料在每一个特点上都是对的，包括该区和那儿海岸的形状的资料。弟兄俩住在 Chula Vista， 我从没去过的一个地点。他们住在一座粉红色洋灰房子里，后面有两间卧室，再过去两家就是街角。这房子离圣地亚哥湾有半里，附近有许多沙丘和木柱，沿着沙丘散步，全与描写的一模一样。这家是由澳洲来的，还希望再回去。 有些此地没有提及的印象也对了，其他的错了。例如塞斯说他们的母亲已死，事实上他还健在，虽然这家在感情上已与他隔绝，而他也不常住在家里。再次的，这经验使人想到关于在出体事件中塞斯和我的关系的各种问题。他假定是留在我身体里，而我出去了，但我确信这只是个简化的说法。透过塞斯克，也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仍在这种问题上累积资料。当像这样的事情核查正确，我总是欣然而笑。对某事的性质，我从来不接受别人的看法，虽然有时候我接受了多过我该接受的。我总是要自己去发现，没有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经验比我更苛刻，同时仍保留了足够的自由去实验。因此在这事之后，我开始放松，我又出体了，而且又核对无误了。塞斯怎么帮我做这个的？当我的意识在美国的另一端，他怎么记录下我的知觉？理智上我是无法形容的，被引起了兴趣。有件事我知道，他诡计多端，在我尚不知他的计划前把我派出去，那样我做得更好，因为我不觉得我在被考验，而我没有时间去操心结果。他还是个好心理学家，这个经验和我新的信心显然促成了其他后来的发展。其他的陌生人来信，有些急迫的需要某种帮助，虽然塞斯坚持帮助是由内在而来的，他的确给予少数人极佳的忠告，连同对他们环境的正确的千里眼印象，也许不是为别的，而是让我知道我们找对了人。我们周一和周三的课，塞斯用来发展理论性的资料，虽然偶尔会有一个客人不约而来，仍然是私人性质的。在 ESP 课上，塞斯有时的确为我的学生上课，在课堂上他讲塞斯资料的实际应用。事实上唯一经常参加我们私人课的只有菲利普，塞斯曾给他有关于生意来往的资料，除了别的以外，还正确无误地预言某些股票的波动情形。菲利普保存有塞斯猜中率的记录，有一些预言的时间伸展到几年之后。凡菲利普所能核对的，塞斯在很多项目上都对了。然而塞斯并没有形成在课中给予忠告的惯例，他坚持人做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真的从不知道课中将发生什么事。有一天晚上，塞斯真使我们吃了一惊，那晚菲利普出现了，如常一样未先通知。他告诉我们他刚加了薪，他喜剧性的耸耸肩，没有说加薪的数目。当塞斯课开始，塞斯满面笑容的很快的说出了多少钱。菲利普问塞斯对他在本地一间酒吧里听到的一个声音有所知否。是个男人的声音对吗？塞斯问。对的，菲尔说。你没有认出来，那我不告诉你，真的不告诉你。是你的声音吗？发生的那么快，我都没时间想，菲尔说，现出笑容。作为塞斯，我幽默地颔首。在我们第一次休息时，菲尔解释，一个月前当他在本地一家酒吧里与一位年轻女人说话时，他听见一个很清楚很响的男音强调说，不不，他好像是由菲尔的脑中发出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过，他吓了那么一大跳，赶快喃喃地向那女人找借口告辞而离开了酒吧。塞斯承认就是他向菲尔说话。在我们休息之后，他说那个女人贪心到令每个与她接触的人都要遭殃，他又说那女人会利用你作为她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挡箭牌，并且夸张你最微小的兴趣作为和那人讨价还价的要点，结果会闹得很尴尬，因为你听了我的话，那可能的将来改变了。然后他给了相当多的背景资料， 说那女人有个小孩，并且与另一个男人有牵连。与他有牵连的男人做的是有关机械方面的工作。他又说他曾是天主教徒，他的问题与一个法律文件有关。之后塞斯接着又告诉菲尔他的住处，虽然他没有给明确的地址，他住在一条死胡同中央的第三或第四栋房子，在城的东北区，但在你遇到他的地方的西边。所有这些对菲尔来说都非常有意思。他并不知道那女人住在哪儿，除了她的名字和大概年龄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既然第二天他会在这城里，菲尔回到那酒吧开始探寻。他由酒保处得到那女人的地址，开车去那儿，他发现塞斯并非信口胡诌，他住在一条死胡同倒数过来的第三栋房子，在城的东北区，酒吧的西边。他是天主教徒，有个小孩，有个当汽车销售员而非机械式的男友。自此以后，菲尔再也没有回到那酒吧。罗和我不知该对这事怎么想，他显然好像是对塞斯的独立性有所证明。除非菲尔幻觉到那声音，而塞斯利用词典，而声言是他自己的声音。如果是这样，我怀疑，那么塞斯显然有菲尔所没有的关于那女人的资料。按塞斯所说，很明显的，我们能改变将来，如他告诉菲尔的，从来没有一件事是预先命定的。每一刻你都在改变，而每一个行动改变了另一个行动。我能从另一角度来看事情，但仍然只能看到可能性。在那个晚上，我看到一个不太好的可能性，你和我改变了他。在另一个事件中，一个朋友声言他看到塞斯，而且是在很奇特的状况下。有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有一个自发的出体经验。我似乎是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很着急地对比尔·麦唐纳，我们的画家朋友说话。我不太温和地推着他的肩膀，立刻我回到了我的身体。我在床上还不到十分钟呢，我马上起身，写下刚发生的事，并且告诉了罗。整整一周后，比尔打电话给我们，听起来很神经质的样子。他告诉我发生了些非常怪的事，因为他仍感到心烦，他想最好跟我讨论一下。我立刻想起了我自己的经验，就叫比尔等一下。等罗拿了我的笔记来，以便当他说话时我可以核对。比尔告诉我，刚好一周以前他突然被惊醒，塞斯站在他的床边，真正是立体的，看来就与罗画他的画像一样。他推了推比尔的肩膀就不见了。第二天，比尔告诉了他母亲，并为我们写下了一篇报告。这事使他母亲不安，他做了一些玩笑似的评论，大概的意思是他希望塞斯和我留在家里，只不过我不认为他是在开玩笑。比尔的不安使他没有早些来电话，而我也不想打去催逼他。首先，我以为在出体时我曾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但比尔显然是单独在他房中。另一件事，他看见塞斯抽着一支烟，我是吸烟的。比尔是否幻象出塞斯的立体形象？如果如此，他在我正感觉我与他在一起时发生这幻象，而他感觉塞斯推他的肩膀，同时在我的经验里我推了他。有好几个人告诉过我，塞斯借着自动书写与他们沟通，但塞斯否定了任何这种接触，说他的通讯只限于与我一起的工作，以保持塞斯资料的完整性。然而照他所说，他曾偶尔顺道拜访朋友。有一天我碰到白太太，一个因病休学的以前的学生，他告诉我他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关于现在这本书的一篇文章，包括了一些塞斯资料的摘录和一张罗画的塞斯像的复制品。当他在看这篇文章时，正有厉害的头痛，突然他 他以为他感觉到赛斯在场，一个内在的声音，大概是赛斯的，告诉他他曾感到自怜，他必须立刻停止为他的健康担忧，起来出去散个步，如果这样他马上会有进步。他吓了相当大的一跳，照他的话做了，头痛立刻消失。到第二天，他已觉得比六个月来都舒服多了。他再开始散步，感觉到恢复了活力。当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只点头微笑，坦白地说，我不知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我们问赛斯这件事，他说这次白太太是用他作为他内我 inner self 或超意识的一个象征，来传递助力和治愈性的影响以及忠告。这经验帮助那女人去用她自己的能力，赛斯在帮助她这个念头，使她启动了她自己的治愈力。赛斯告诉我不必担心，显然她很高兴以这种方式给他人鼓舞，而作为他们自己创造性能量的焦点。她绝对拒绝让人利用她做拐杖，对我也一样，而坚持说赛斯资料本身给了人一个方法来比较更了解他们自己，重新估量他们的实相，并且改变它。虽然我们有时候举行赛斯课以帮助某个人，虽然他们有超感觉力的事件，赛斯课仍保持以赛斯资料为主要目标。我们觉得赛斯课真正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我们对赛斯资料要比ESP 的表演有兴趣的多，我们一向如此。我们认为他给了对 ESP 或任何感知的如何运作的最好解释，对我们这更重要的多。我们也接受赛斯对实相的本质和人类在实相之中的位置的声明，唯有意义具重要性的解释。他有关多次元人格的理论，不仅在理智上具有煽动性，并且在情感上具有挑战性，他们给予每个个人扩展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感的机会。在赛斯克里的 ESP 示范总是有目的的，帮助我增强信心或训练我的能力，对资料中的某一点举例说明，或给某一需要帮助的人一些资料。我很容易忘记我早先的感觉，赛斯应该证实他自己。我也很容易忘记，我也坚持我的奇迹，有好几回甚至否定我自己感官的证据，只因我悟性那样子我才比较科学。我愿说我总是非常尊重赛斯资料，而且承认它所包含的某些观念的范围和胆识。因为当课开始时，我们没有读过多少心灵文学，每件事对我们而言都很新鲜，一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发现赛斯的某些观念在几千年前的密教文稿中就已出现过。可是当我们自己的知识增加时，我们发现在一些紧要的地方，赛斯的概念与许多灵魂学和形上学的文章中所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其一，赛斯不同意有一位历史性的基督存在，虽然他承认基督精神的合理性，如你后来在本书中将看到的，虽然他认转世 reincarnation 为一事实，他却把转世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范畴中，把这理论与同时性 simultaneous 时间的概念协调。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把转世描写为只是我们全盘发展中的一小部分，其他同样重要的存在发生在其他非物质的次元中。所有这些都与人格乃由行动所组合的概念相织在一起。赛斯对本体 identity 所记的三个创造性的难局 dilemma 的描写是刺激人的思想并有始创性的。他对神的概念是这些理论的一个自然而令人着迷的延伸。至少就我们所知，时间颠倒论 The Inverted Time Theory 和可能性系统 System of Probabilities 是赛斯资料所完全创始的。我相信赛斯对痛苦的本质的概念也是与当前的形上思想十分奇异的。他把受苦看作只是意识上的一种属性及活力的一种显示，只有仍旧害怕死亡，以为死亡是个终结的本体中那一部分，才以为受苦是危险的。但从现在起，我将让赛斯为他自己说话。我选了与每个主体有关的摘录，在某些情形赛斯做示范表演来说明他的理论。例如在健康那一章里，我包括进去为某人所做赛斯课的摘录。在谈转世的资料上，我也用了同样的过程，为了解释他对物质实相的本质之理论，我用了一节摘录。在其中他真的表现出他并非信口胡诌，如果在客厅里的幽灵能通过唯一合格的近似 approximation 的话，我喜欢以1967年3月第329节的记录来结束此章。那一刻是给一位老师朋友的高中学生们。虽然赛斯在此是对十几岁的孩子们说话，其信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你依照你的信心和期待创造你的实相，因此你理应小心地检查他们。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世界，那你就检查你自己的期望吧。每一个思想或多或少的都被你构成为事实。你的世界是按照你自己的思想所形成的忠实复制品。某些心电感应的情况存在，我们称之为根本假设。每个个人潜意识里都知道它们。利用这些，你们形成一个足够一致的物理环境。因此，大家对物体和它们的位置和尺寸都有普遍性的同意。在某方面来说，这全是幻觉，然而它却是你们的实相。你们必须在其中运作。你们父母所居的世界最先存在于思想中，它一度存在于梦中，而他们由其中孕育了他们的宇宙，他们由此造成了他们的世界。如果你贱卖自己，你将说，我是个物质的有机物，我被时空罩住，我被环境左右。如果你不贱卖自己，你将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形成我的物质环境，我改变并造成我的世界，我不寓于时空，我是这一切的一份子，在我内没有一处创造力不存在。